白白所赐的恩惠。第十八章，自我中心和基督中心。有一个极好的你需要知道的事，就是神不会再根据你的表现来评论和审判你了。相反的，他看的是耶稣，耶稣如何，他看你就如何。这就是神眼中的你。他的话语也告诉我们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福音一章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。作为新约的信徒，我们不必担心审判的日子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已经完全在十字架上被审判过了。耶稣如何，我们就如何。注意，这里并没有说耶稣在地上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够惊人了，他医治病人，所到之处充满祝福和丰富都伴随他。然而这里说的并不是这个，这里说的是耶稣如何。注意，使用的是现在时态，换句话说，他现在如何，我们在这世界上就如何。多么强大的启示，你只要考虑耶稣现在如何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不但是今世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。耶稣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，这是权力和能力的位置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花一些时间默想这篇文章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现在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默想耶稣是怎样的，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所以我也是这样。你要用这样的话语看你自己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圣经还告诉我们，神白白所赐的恩惠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父的右边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明给后代的后来的世代看。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。安息在耶稣所完成的功里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父的右边。一同坐在右边是什么意思？那是考古学里基督所在的地方吗？这意味着今天我们是安息在耶稣所完成的功里。坐在基督里代表着休息。我的朋友，神希望我们依靠耶稣来实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亨通，而并非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取得成功，而是依靠我们救主在他的位置上领取祝福。但是许多信徒被魔鬼误导，不是去看耶稣，而是看自己。几千年来魔鬼的战略没有改变，他是一个指控者，不断指出你所有的缺点、弱点、错误和瑕疵。他不断提醒你过去的失败，并且让你陷入定罪的循环当中。当使徒保罗陷入这样的征战当中时，他变得消沉，喊道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。在二十五节，神的解决方案是，我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同样的，神所爱的人啊，是时候让你走出自我意识，开始拥有基督意识吧。今天你不应该问自己，我在神面前被神接纳吗？ 这个问题将重新使你关注你自己。正确的问题应该是，基督被神接受了吗？你为耶稣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。不要问神喜悦我吗，应该问神喜悦基督吗？你能看出其中的差别吗？旧约的律法都是关于你，但是新约恩典之下是看耶稣。律法要求你必须有好行为，让你关注你自己。新约是让你拥有基督意识。你慈爱的天父希望你深植于心的坚定不动摇的相信他对你的爱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总是想，我的爸爸妈妈喜悦我吗？如果他不确定父母对他的爱和接纳，这孩子长大感情一定是扭曲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天父希望你扎根建立在基督对你的爱上面。他展示了他对你的爱，差遣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你的罪，这样你就可以拥有他的义。我们今天要转离看自己，要看耶稣，仰望耶稣的大能。牧师，你总是传讲说要仰望耶稣，并且拥有基督意识代替自我意识，但是仰望耶稣的作用是什么？它能够增加我存折的存款，又或是能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吗？它能帮助你解决小孩的学习问题吗？很多信徒都会问我如此这般的现实问题，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，一旦他们定睛于耶稣，神迹就会发生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故事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，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对于蛮有经验的船渔夫来说，当船行在湖中间的时候，最好就是停留在船上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跳进海里面，一定会下沉。然而发生在彼得身上的最大的启示就在这一晚，他听从耶稣从船里面踏进海浪中。这一夜狂风暴雨，但是当彼得定睛于耶稣，他做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，在海上行走。当彼得定睛耶稣的时候，他也能像耶稣一样能在海上行走，能够做超自然的事情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。神所爱的人啊，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当你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耶稣身上，你就会变成他的样式，荣上加荣。经上说，变成像他一样是通过仰望定睛，并不是通过做工。当你看到耶稣已经站在你生命的风暴之上，你就会很轻松的毫不费力的胜过人生的风暴。再多的个人努力也不能帮助彼得在水上行走，是因为他仰望耶稣，所以很容易就做到。现在很明显地看到，当彼得不再仰望耶稣，而是关注身边的风暴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像正常人般地掉进海里， 让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那一晚没有狂风暴雨，没有激流涌浪，而是一个平静的晚上，加利利的海面静如静，没有半点波浪，彼得可以在水上行走吗？当然不能。当你眼睛仰望耶稣，虽然这听起来很不切实际，但这却是你可以做到的最强大的事情。耶稣可以让你轻松胜过生活中的每一次风暴，无论海面是平静与否。在水上行走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一件事。事实上，风暴和海浪对彼得走在海面的能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彼得做的最棒的事情就是仰望于耶稣，而不是定睛于风暴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定睛于耶稣，而非关注恶劣的环境和挑战。定睛于耶稣，以同样的方式，不要去看那些不能逾越的环境和挑战，远离他们，让你的眼睛只仰望耶稣。虽然听上去不切实际，但这是你能做到的最有效的事。耶稣会帮助你胜过生命中的风暴。让我来分享一个来自我们教会的姊妹的见证。她去医院做了一个乳房扫描，医生告诉她，扫描片上显示她的乳房有肿块，并告诉她下午需要过来复诊，进一步确定肿块是不是癌细胞。这个女士刚刚才听了我的讲道，耶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所以她在返回医院做体检之前，在她的诊断报告上写道：耶稣的乳房有肿块吗？没有。耶稣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就在当天的下午，她去做了进一步的检查，猜猜结果如何？医生跟她说，可能是出了什么错误，他们无法找到肿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耶稣如何，他在这世界上也如何。你也看见定睛耶稣是如何大有能力。如果你认为简单的仰望耶稣不切实际，我今天就跟你说，非也。事实上，这比你之前做的事更实际。仰望耶稣，你就会越来越像他的样式，生命充满健康、力量和智慧。要看到耶稣把你所需要的都加给你了。牧师，这并不能帮助我的生意，我的生意陷入低谷，现在需要帮助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你可以去担心你目前所遇到的一切危机，但这不会给你带来一点改变和改善。请理解，我并不了解你现在所遭遇的，我只是给你最好的我所知道的解决方案。你的突破不是来自你努力挣扎的结果。当你安息在耶稣里，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里，耶稣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马太福音6:25。耶稣并没有说，这些东西，吃的、喝的、衣服是不重要的。事实上，他是说，天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。耶稣想让我们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的应许就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加给我们了。主供应我们每天所需要的。现在，谁是神的义？耶稣基督。神的国是谁？我们如何去求？耶稣基督。启示录16:19-16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耶稣这里的讲道指的是自己说的。当你在生活中先求他时，让他每天引导你，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你需要的吃喝穿都要嫁给你。神不喜欢你离开他，他喜欢嫁给你，倍增你，提升你，使你丰富。诗篇68篇19节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看我们多好的救主， 他的怜悯和白白所赐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。在你生活中的每一步，让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就可以活得惊喜，活得喜乐。把耶稣放在你的首位，你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他，尊重他，在每天的生活中归荣耀于他，每天通过读他的话语来实践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。要意识到他与你同在，就像约瑟意识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一样，耶稣会保守你手所做的一切，所有你所触摸的都必将带来良好的成功和兴盛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也是我们每天需要吃的生命的粮。我们看到这是圣经的原则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神指示他们每天早上去收新鲜的玛拿，只收当天的，第六天例外，他们可以收集双份，这样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休息。看看其中有一些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话语，结果留到第二天的就生虫子变臭了。你不能靠昨天的玛拿生活，玛拿需要当天收当天吃，这是新鲜供应的。如何吃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生命的粮？现在我们请记得，耶稣在旧约圣经是隐藏的，在新约是显明的。旧约中的玛拿只是耶稣的影子，但是在新约，耶稣是我们的物质和生命的粮。因此，就像玛拿必须每天去收集新鲜的一样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耶稣新约启示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耶稣新的启示，是通过阅读他的话语，领受有恩膏的信息，就是把人带向耶稣所完成的功。阅读充满耶稣的资源，花时间与他一起，从他的爱里得着喂养。不要搞错了，这不是任务。当你领受了耶稣的爱是个人化的，你会想要吃它，不是因为你不得不吃，而是你愿意吃。当你不得不去做一些事的时候，你就在律法之下了。当你去做一些事，因为你乐意去做的，那么这就是恩典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阅读神的话语，你不应该感到内疚，是应该感到饥饿。举例来讲，如果你读圣经是因为不得不去读，读了才会蒙福，毫无疑问，你还是会被祝福，但是你的生活失去动力。在恩典之下，你也读神的话语，因为你想看到更多的耶稣。相同的动作，但一个是出于律法的话，而另一个是出于耶稣的爱和白白所赐的恩惠。一个源于自我强迫，而另一种是基督的感动。一个是取决于你决心和毅力，另一个是依靠他的能量在你里面。当你以律法的义务去读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五分钟就像永恒一样。如果你正在床上阅读它，你很快，这很快带你入梦。你以前经历过吗？另一方面，当你被耶稣的爱环绕的时候，时间流逝得很快，你甚至没有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你只是沉浸在与他的同在之中，以及他白白所赐的恩典之中。虽然动作看起来在表面上是差不多的，在里面却经历着不同的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是律法主义，另一个是活的生命，是与救主之间的关系，必不可少的一件事。让我们回到之前我们看的问题上，你认为什么是被耶稣充满的？这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会给你把食物放在桌子上吗？会解决你的财务问题吗？会使你的身体健康吗？我们看看他为彼得带来了什么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位玛利亚带来了什么。你可以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玛利亚和她的姐姐马大，经文在路加福音10:38-42。当耶稣来到他家探访的时候，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，而他姐姐马大却在厨房忙碌。他要确保每一位来的客人有食物和茶， 和喝的东西。马大在服侍谁？耶稣。虽然马大在厨房里很忙，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，看到他的美丽，他的荣耀，听他讲的每一个字。玛利亚是从耶稣所讲的话语中享受安息，而马大却是烦乱的，有压力的服侍耶稣。姐姐是专注于服侍，而另一个则是专注于领受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。马大的服侍终于在压力中爆发了埋怨：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在愤怒的时刻，他指责了两个人，主耶稣以及他的妹妹玛利亚。现在请仔细听耶稣的回应，你可能发现了主耶稣对玛利亚的描述和自己很相似。马大，马大，你为很多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这是一个惊人的回应。在中东文化当中，玛利亚应当在厨房里准备食物，服侍普通客人。现在她却不知羞耻地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不去帮助。但是耶稣不是普通的客人，玛利亚也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客人，他能供应我们食物。所以当他进我们的家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他的脚前领受吧。这是我们主所喜爱的必不可少的一件事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让你的眼耳心都在他身上。当你来到耶稣面前时，当你尽可能的多领受时，他是很喜悦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喜悦玛利亚，并且为玛利亚辩护说，有一件必不可少的事，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是自己服侍主吗？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让你的眼和心都安息。姐姐看见的是耶稣需要她服侍，而妹妹看见的是丰富的神在服侍她。马大显然忘记了耶稣供应五饼二鱼的事情，他来是为了供应我们。不幸的是，有时候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坐下来，有时候最具挑战性的事情就是我们停止自己的努力，并且安息在耶稣所成就的功里。通常我们就像马大一样忧虑忙碌，被许多事情困扰烦愁烦。从马大的事情中，我们看到他努力侍奉神，最后他做了许多事情，但是错过了必不可少的一件事。当你做了这件不可少的事情之后，你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，神会引导你，使你看到奇异恩典。当你做了这必不可少的这件事后，你就不再担心其他的事情。如果不做这一件，你会有许多让你愁烦的事情要去做。你相信这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安息在耶稣的脚前，领受他的话语吗？聆听这话就是神给你的。我的朋友，你不是听牧师在这里说什么，你拿着这本书看到了更多的耶稣，听到了他的话语，接受了他现在给你的话语。千言万语从人而来的不会对你带来什么，但如果是从耶稣而来的话语，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。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祷告通过我在这里彰显耶稣的尊贵荣耀，我只是一个容器。我总是祷告神给我超自然的能力，体现他的美丽慈爱，用最有效的方式显出他完美的功。那么你是否为了耶稣在忙呢？当然了，在约翰福音中，玛利亚拿了一瓶非常珍贵的膏油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为他的死做准备。约翰福音12章3到8节，在耶稣复活的早上，一些妇女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身体，但为时已晚。他们在做正确的事，但时间不对，耶稣已经升天。但玛利亚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，这告诉我们 当你做那件不可少的事情时，你最终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。神会引导你，这是令人惊讶的祝福。像玛利亚一样，选择专注于完美、荣耀、慈爱的主耶稣，不选择让自己烦扰的许多事情。像彼得一样，转离风暴，专注于耶稣时，他开始站在风暴之上。神所爱的人啊，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和他所完成的功上吧。耶稣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。